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啊！虽然上个礼拜啊，突然不知道原因就发烧啊，就去住院啊，然后也感谢众位同工啊，承担所有的事啊，也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，感谢主，今天可以继续跟你们交通跟分享，感谢主的恩，我们在主里啊彼此纪念。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继续来看的圣经在以弗所书啊第四章，我们要从25节看到32节啊，我们从第四章的25节来看到32节，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一段圣经，我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。我先读23跟24、25，然后弟兄姐妹接着读一节。23节说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保守和赐福，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得着你所赐的一切的丰富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从你所得的新的心、新的灵，可以活出你自己的那样真理的义和圣洁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能够在你的里面以你的心为心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，成为我们的应许，成为我们在灵里面的一切的供应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当我们来思想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经上的话，我们感谢主的恩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，天父在他的里面把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得了一个新的心、新的灵，我们都有基督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，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，连于基督这个头，我们一同在生命当中得建造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要紧的，不是说当我们有什么不好我们去改到那个不好，那个是一个把新的布补在旧衣服上，一开始补上去的时候还好，但是撑不久，因为新布会把旧的给撑裂开来，因为新布是一个从基督里面来的生命的一个本质、一个本相，它里面的力量是极其大的。比如说一个弟兄姐妹说圣经说你要饶恕人，所以你被得罪的时候你说好，我这次要饶恕你，你这次饶恕他了，但是你是靠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意识饶恕的，结果呢，结果下次他再得罪你了，你就怎样，你就把旧账搬出来了，你就会说我上次已经饶过你的、饶恕过你了，你还这样，知道吗？就马上新布就把旧衣服给什么扯破了，扯破了。所以新布的力量非常大，我们如果只是把错的地方希望我们改善，用好的去取代，这不是我们的信仰。我再说，这不是，这仍然是旧人的思维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从哪里开始？从心开始。所以我们讲到以基督的心为心， 所以旧人要脱掉是从心里面去做改变的。所以这里说将你的心改换一新，心要改换一新，旧人脱去，新人穿上来，一根圣洁的生命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我在说这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，不是，是基督做成的恩在我们身上。只要我们的心愿意改的时候，归向他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基督那生命就会出来。听起来不可思议，那事实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一段话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去体会它呢？所以一开始说，所以你们个人要，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向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。我们就来思想这一句话，说实话，我们都希望自己说实话，我们都希望自己做一个诚实的人。但让我这样说，我们年纪越大，我们越说不出实话来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实话里面有很多成分，我们很多自言其说的话，很多自己意识的话，很多自己遮掩的话，很多自己想保护自己的话。我们不像小孩这样说实话，因为小孩都是说实话，所以小孩子很容易被我们揭穿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们大人讲的实话实在太不实在的，所以也不知道从哪里揭穿起。我们说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当我们开始越来越有这些知识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表达一个事实，但里面成分太多了，这就是谎言，不符合真理。当上帝问亚当说，你是不是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？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回答什么？是，那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但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亚当就跟上帝讲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，她把那果子给我吃，我就怎样吃的。你看到没有？他讲的把整个过程描述一遍，对不对？我会吃是因为有一个女人拿给我，这女人为什么会拿给我？因为你叫她跟我住一起。她为什么跟我住一起？因为是你给我的。所以追根究底，上帝啊，你要怎样？所以呢，如果摊开责任来看，对不对啊？我是有错，但是我怎样啊？我错是一部分，那你呢也有错一部分，终归上帝你也要怎样负责任嘛。你看我们讲实话嘛，女人是不是上帝赐给她的？是。是不是跟她同居的？是。是不是拿果子给她吃？是。我们都讲实话，但是不是，不符合真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问的意思我们知道，上帝问的意思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讲实话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跟我们身旁的人，跟弟兄姐妹一定要说实话，说实话。我们年纪，我们夫妻相处久了以后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不太敢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说话出来会被怎样，马上把你揭穿，知道吗？了解吗？因为旁边那个人太认识你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他，你讲的话里面他就知道那个要害在哪里，知道吗？轻轻点一下就跟被点穴一样，你就被镇住了。我们不容易讲实话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老亚当救人，要怎样？要从心里面去改，心里面去改。不是说我这一次没有讲实话，我下次讲实话，下次我们还是不讲实话，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改。重点在心要改，要把旧人脱掉，换上新人，要不然我们讲没有办法把那个合于真理实在的话讲出来。所以圣经这里讲，我们互相做肢体，你的手不会骗你的手，这心知道吧？你的手痛，你说可以隐藏起来吗？我手背很痛的，所以我把它隐藏起来，让你的脑不知道，可以这样吗？不会的，那是真真实实的。 所以我们讲话就要有这样的真实，里面的真实。那这个我们要从头学起，要时刻警醒自己，我们才有办法讲那真实的话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许多时候我们读了这段话会觉得，耶稣啊，主啊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就是这么严重。因为多说的部分，多说的部分就有问题，就有假装的，就有做作，就有虚伪，就有自高，就有自大，就有在当中有一些隐瞒，这多说的部分。所以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这都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总去思想我的心如何，我的心如何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天你跟你的配偶讲说，哎，倒杯水给我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倒杯水给你，可是倒到最后他发现壶里面剩一点，他就全部倒了，就满满的一杯拿到你的前面，你会怎么说？你说，哇，感谢你，哇，这么爱我还倒这么大一杯，那你就知道他们两个的感情怎样，很好。如果你听到说干嘛倒这么大杯，那你就知道怎样，两个人感情是什么，一般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说干嘛想把我撑死啊，哦，你知道都是一句话，对不对？都是在表达这一杯的水是很多，可是把什么挑出来的心，把我们的心挑出来，话把我们的心挑出来，把我们的心挑出来。所以借着说话，我们就成为一面镜子来反省自己，知道吗？反省自己，我们的心如何，我们的心如何，借着我们的话拿出来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我们的说话里面，我们跟人的互动当中，一个是说话，第二个就是情绪。情绪，什么人会让你有情绪？越有关系的人越有情绪，距离越靠近的人情绪越大。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，你今天搭公车前面有个人瞪你一眼，你大概不会难过太久，不舒服太久，因为你也不认识他，他到底为什么瞪你一眼你也不用太在意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回到家里， 你的配偶瞪你一眼，你说我也不用太在意，那问题就大了，问题就大了，因为关系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生气，而且很大的生气，其实有些这些都是反映出我们生命的互动上的光景。圣经要求看到的不是你这个人怎样，你一个人跑到山上去修行，你得罪不了什么人，你一个人跑到沙漠旷野当中去修炼，你得罪不了什么人。你真正要修行要修炼，也让我这样说，是在哪里？在人当中。在哪里？在跟你关系亲密的人当中，知道吗？那才是真正知道我们本相的地方。因为我们随时把心掏出来，怎么掏？用我们的话，用我们的情绪在表达。我们一直在表达情绪的。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，生气是一个正常的情绪，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这样，对不公义的事，对不公平的事，最受委屈的事，做对都不好对待的事，我们都会有情绪的，这是正常的。耶稣生不生气？生气。当门徒阻挡人把孩子抱到耶稣的跟前，耶稣就恼怒，耶稣就生气了，耶稣就生气了，而且大大的生气。上帝生不生气？上帝真的生气。所以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读旧约，很多时候学生就会跟我说，旧约的上帝怎么天天生气？我说没办法，因为他看了就不高兴了。所以摩西说什么？我们活在神的震怒底下，对不对？ 因为他是个公义的神，圣洁的神嘛，那我们人一直惹他愤怒，那 你叫他怎么办？所以上帝没有办法得安息，知道吧？所以上帝就讲，什么地方我可以安息，知道吗？他没有办法安息。生气，我在说他不是一个不好的反应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能，去让我们明白我们心的状态。但是不要犯罪，这就难了。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，一定是我不讲那些错误的，我讲那个合宜的。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你受到欺负，你看到不没有怜悯的心等等，这些很你正常应该生气的，知道吗？那么这些很生应该会生气的事，但你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。人为什么会犯罪？当我们看到不公平的事，我们想办法行公义。当我们看到没有怜悯的，我们觉得要指责那些欺负人的。当我们看到被侵犯的，我们要起来反对，对不对？哦，等等，我们都一个什么心？我们都是一个主张公义的心。其实主张公义的心是对的，但采取公义的手段就不一定了，就不一定了，这就变成报复。报复，圣经要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自己伸冤，要等候主。因为真正审判刑罚的这些权柄在神，作为在神。一个基督徒艰难的就是学习这个功课。大卫在世上的日子，上帝要让他做王，做王的人就要学习这个功课。所以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学习这个功课，他被扫罗王欺负，或者看到不公义的人，你知道一个人要报复，生气了要报复，第一个你要问你有没有机会，第二个你有没有能力，第三个你才会去问能不能做，知道吧？大卫在旷野被追杀的时候，他没有机会，没有能力，也做不到，所以他只能跟神哀求。所以你读诗篇52篇开始，大卫有一连串的诗篇讲这个心境。那么大卫碰到有一个人叫拿巴的，是一个牧羊的，大卫帮了他，结果拿巴收羊毛的时候，大卫去跟他要一些好处，这个人竟然不给，大卫就生气了。结果这个人实在忘恩负义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有好处的竟然不分给我，所以大卫就跟他的手下说，我们上马，今天不把拿巴全家给杀了，誓不为人。人的话是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他的话是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你看他觉得他在上帝面前怎样很公义，可以做这个事，结果上帝派一个亚比该把他给阻止了。你有能力报复，你有机会报复，你也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，就能做吗？这就是做王的人要学习的。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做王的人要学习？因为基督徒将来要做王，耶稣说你们要同我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。所以一个做王的人要学习能够信得过神交托给他。所以诗篇52篇53 54 55 56你就可以看到大卫都在讲一个诗，叫做训诲诗。训诲诗是什么？被神所教导，我很想报复，但没有机会，没有能力。我可以报复，我正想做的，上帝你阻止我。后来大卫做王的时候，很多人攻击他，他还是不能报复，还是不能采取作为。这些都是什么？生气，但不要犯罪，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生气不要犯罪？重点在学习什么？交托。你信得过神吗？你要自我伸冤，还是你要信得过上帝？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，不是你想通了，而是你愿意发自内心里面去倚靠神。所以才有下面那一句话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 不可含怒，含怒到日落，不是说天黑了不要再生气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你也不能说好了，今天生气到此为止，明天早晨起来再继续生气，哦，如果可以这样控制太强了，哦，我想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本事。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不要被那个怒气一直抓住，因为被心被怒气一直抓住，受伤害的是谁？是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得不到安息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能够平静安稳，才能够重新得力。我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平静安稳，才能够重新得力。这叫不要含怒到日落。当我们该休息的没有办法休息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没有依靠神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信不过上帝，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去对付的是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旧的心挪开来，让我们全然的靠着耶稣基督，是依靠神脱下来，完全去依靠神，完全交托给神。所以保罗就讲了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不要为恶审慎，反要以善怎样慎恶。这些强调的一个要紧的事，是我们从内心里面去把它交托给神，让上帝自己做主，上帝自己作为，让我们去经历神怎么样帮助我们。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，你们要休息，你们要知道我是神。休息是哪里？心，心要休息，在主的面前得安稳。第三样告诉我们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前面那两样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不对付我们自己，没有别人可以帮助我们。话语我们要对付，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，情绪我们要自我管理，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，要不然我们就会给魔鬼留地步，我们就会产生出一个冲突，一个破坏在我们当中。所以用刚才的例子，如果你的配偶跟你说，你干嘛倒这么多水给我，然后你就跟他讲，我好意倒给你，你还这么说，然后一人一句就变成什么，就给魔鬼留了什么破坏的地步，破坏的地步。所以你看我们的口舌不容易掌管，所以我们要在意。生气呢也不要犯罪，因为生气就会让我们冲动，冲动我们就会给魔鬼留地步。为什么？我们会做的事情会过，会过，会超过。记得我们不是神。这些功课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人实质得生命的供应，都求主帮助我们。当我们愿意放下来的时候，放下来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放下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，当他告诉彼得说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他。在见面的时候，耶稣没有把这件事情挑出来讲，没有讲，因为耶稣觉得这件事情不用讲。但是耶稣有讲，耶稣用什么讲？用那个肯定的话来讲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这是耶稣讲的话。我以前信不过你，那耶稣要讲什么？我们想的是耶稣主应该责备我们一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好好认错一番，那主再赦免一番，我们就觉得平静安稳了。不是这样，耶稣直接告诉彼得、你喂养我的羊，这就我刚等一下要讲说造就人的好话。我们先来讲做正经事。正经事是这样，正经事不单是一正经事，指的就是那一个你劳力亲手做工很忠实做的事。偷窃字面上的意思我们都以为是财务上的，但是偷窃在这里的话语是更广泛的。我们把不属于我们的 拿在我们手上，其实就是偷窃。不属于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拿在手上；不属于我们的财物，我们拿在手上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，我们拿在手上；不属于我们的尊贵，拿在手上；不属于我们的尊荣，拿在我们手上。这都是偷窃，因为它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，不属于我们的。所以以色列人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指责他们啊，这个第三章指责他们偷窃神的物啊，讲的是什么？神召他们做显明，他们就以为他们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一群，偷窃了什么？上帝的荣耀，知道吗？而没有活出像神显明的样子来，这就是偷窃。因为不是你的，不是你的。我们许多时候偷窃是讲实质的物，但不尽然。你可以更广泛一点思想，你当给的尊重有没有给尊重？你当给的时间有没有给时间？你当给的爱有没有给爱？其实圣经广泛的一点都在帮助我们，我们都要用心去思考。当然这里讲到有一些人不好好做一些正经事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但更要紧的是，我们有没有在工作上，在心思意念上，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啊，去在当中用心。如果我们看到世上有很多偷窃的人，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。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公司里面，那么受到伤害，就会来分享说啊，他很生气。我说怎么了？明明是我做的，结果被别的同事呢表出去就把功劳给抢走了，这叫偷窃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很知道这是偷窃，是不是？当我们自己的东西被拿走，我们在意的，我们知道是偷窃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朝这个方向去思考，属于我们的还是不属于我们的。所以神的物要归给神，人的物要归给人，这是我们在世上要去省察的，是我们里面那一个心，我们那一个心，因为一切都是从心发出来的，都是从心发出来的。正经事其实涵盖了神所托付我们的一切事，我们都要好好去做。我们活在世上，就要做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，不仅仅使自己蒙福，也使我们身边的蒙福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余分给缺少的人。下面那一句话又回到话语上来，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那么污秽是指发臭、发酸、腐败啊，没有意义啊，没有价值，这就是污秽。污秽的话污秽了人的心，所以话听进来污秽你的心。所以我们不要讲污秽的话，基督徒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，一句话都不可以出来。耶稣说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，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，不好的话有意念的时候要从心里面去管，不是把嘴巴夹住，知道吗？嘴巴夹住用处不大，因为你还是会冲出口，冲出口以后就来不及了，因为已经达到别人的心里面了。你不能说对不起，我帮你的心打开一下，刚才那一句话洗一洗拿掉再合起来啊，我们没有本事做过这个事，因为话进到什么心里。所以我们要做说造就人的话。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有恐惧、担心、害怕、不安，我们就会说出这些话，没有帮助的话，影响别人的话，牵连别人的话。但我们要思想的是怎么说造就人的话。所以我刚才讲了，耶稣对彼得讲的就是造就的话，造就的话。他告诉彼得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知道吗？我把我的托付给你，你就感受到我对你的爱，我对你的信任，我对你的肯定。我没有贬低你过去三次不认我所产生出来的把你看低的，没有， 你三次不认我，你应该受怎样怎样。主没有讲，也不需要讲，但主用后面的话成为彼得的一个造就，生命中的一个造就。责任托付给他，爱让他感受到，再让彼得觉得我是一个被尊重的使徒，主尊重我；我是一个被看重的，主就托付使命给我。这叫造就人的好话，让人的生命从那一个忧伤、痛苦、自责、悔恨当中重新被怎样建立起来。这是造就人的好话。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家庭祭坛的时候，我跟弟兄姐妹说，家庭祭坛有两个动作要做，或两个部分要做。除了敬拜赞美之外，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分享神的话。分享神的话，不是教导，你要把神的话拿来分享。分享是什么？你觉得这个话对你多有帮助，所以你告诉人。但是我们人的常常的做法是什么？教导。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说，哎呀，孩子大了不跟我家庭祭坛。然后我就说，你怎么做？我说，你如果只是教导，他不跟你祭坛，知道吧？为什么？因为跟你做家庭祭坛，你就拿圣经的话来责备他，这是他的感受，知道吧？我们读圣经的话跟家人是分享，这个圣经的话对我的生命帮助是什么，而不是这个话讲给你听，知道吗？不是。你去，我们去思想，造就人的话是这样，我的得着是什么？我让你知道，让你跟我一同感谢神。我在跟弟兄姐妹讲家庭祭坛，除了分享神在你身上你所领受的话之外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说造就人的好话。说造就人的好话不容易，因为我们说话就是这样。我说，他说怎么说？我说，你要看过去的这段时间啊，你的配偶、你的家人有什么样的事你蛮感恩的，你要说出来。那我们会不会讲？会。你说，哦，谢谢你啊，怎样怎样怎样。讲完还没完，知道吧？我们讲话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好的都讲完了，下面那一句话说什么？不过。你讲不过干嘛？你讲不过就把过前面讲的好话都怎样都丢掉了，知道吗？我说没有不过的，后面的话不要讲，知道吗？因为没有造就人。造就人的话是表达你的爱心，表达你的肯定，表达你的用心，表达你对他的一个信任。不管我们在当中多少，本以基督的心，知道吗？这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新人穿上来，我们看一个人的价值不太不再一样，不再一样。门徒有好到哪里去？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们就全然的不一样嘛。我相信他们还有软弱，对不对？彼得后来到安提亚的时候被保罗责备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都还是有软弱，但总是站着神的那一个给对方的恩典，我们去看待对方，我们才说得出造就人的什么好话。要记得，对方是一个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人，对方是一个属神的孩子，有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，有基督的内住，有圣灵在他里头。我们求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属天的智慧，说出造就人的什么好话来。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恰那一节，不要叫神的灵担忧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一直为他祷告，耶稣也一直为他祷告，耶稣也一直为你祷告，圣灵也一直为你我祷告。所以如果我们讲一些话语又破坏了，那又要再祷告很久，知道吗？破坏总是容易的，建造总是怎样不容易的。我们不要叫神的灵担忧。舌头是很难制服的， 雅各书讲到说万物都可以制服，舌头呢制服不了，是不是？舌头不仅制服不了，而且它的破坏力是最大的，最小的火可以点燃最大的树林，是不是？哦，而且这个火从哪里点？雅各讲的真贴切，从地狱里面点着，知道吗？从灭亡来的。所以灭亡的火是从我们的嘴巴出去的，所以我们更应当好好的谨慎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，把旧的人脱去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。我在跟弟兄姐妹交通，得赎的那一天我们要做王，做王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操练做王，做王不仅有身份的尊贵，要有王的智慧，不仅有身份的那一个尊贵，也要有王在当中的一个那一个，你要把权柄给你，我们就要有权，这个相对于这个权柄的爱心、信心跟耐心。你们当我们当中做父亲的知道，你有父亲的权柄，那你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做父亲的信心、爱心跟耐心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做母亲的权柄，也要有这个信心、爱心跟什么？耐心。我们就是在操练这个心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等候得赎的日子，等候那一个尊贵荣耀加在我们身上的日子。所以我们不要叫神的灵担忧，我们受印记的上帝已经保证盖在那里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被保证的，我们就欢欢喜喜的领受这些。我们不是我们做到的，而是把那一个基督做成的放到我们的里面来，把旧的给脱去了。所以最后提醒我们，不要叫神的灵担忧，我们受他印记，然后说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恼那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我们中间除掉，以恩慈相待，有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基督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孩子，主怎么样恩慈待我们，我们怎样恩慈待人。恩慈待人就是用笑脸帮助人，我们许多时候帮助人没有笑脸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我们能不能提醒自己用笑脸帮助人？记得那是很有价值，知道吗？你想想看，你就洗一个碗，愁眉苦脸的也是洗那个碗，知道吗？欢欢喜喜的也是怎样洗那个碗，那你要什么？我就要摆给你看，摆给他看有什么好处？你不舒服，他不舒服，大家都不舒服，有什么好处？如果你开开心心的洗一个碗，你开心他开心大家都开心，不是很好吗？这是很粗浅的例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恩慈相待就是你要用笑脸去帮助人，你真的做，但是你就开开心心的做，开开心心的做，提醒自己。当太太跟你说把地拖干净，你就开心的去拖，知道吗？因为只有你可以让你开心拖，知道吗？情绪我们要自己管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开心的去做，帮助人，开心的去做，用笑脸帮助人，人也用笑脸怎样帮助我们，这叫恩慈。要怜悯人，怜悯是什么？看他有需要，我们及时伸手去帮他，知道吧？有需要我们就及时伸手去帮他，上帝也这样怜悯我们，不是我们配不配得，他就是要伸手帮助我们。饶恕我们说过了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是在基督里蒙饶恕的人，我们也这样饶恕人。所以我今天用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些应许，我在讲不是要求，如果你要把它看成要求，那我直说做不到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本事达到这些要求。这是什么？应许。应许是怎么成就的？是靠着信，靠着信成就的。 我们怎么样回到信？只有悔改，悔改。所以如果你看到圣经上的经文写的不是我们生命的光景，不是我们活出来的样式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怎样悔改，让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，让基督的心来代替。这就是悔改，不再用我们的旧人去生活，回归到神，那么让基督的生命到我们的里面来。信让我们再重新去领，重新去领受这一切的丰富。所以当我们愿意心改了，愿意信了，你再去活活看，你就发现世界不再一样，你就发现对方不再一样，你就发现对方跟你的互动全然的改变了。不是因为他怎样，而是你的心改了，是我的心改了。当我们的心改了，我们就把真理的义和圣洁的生命给彰显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生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归到他那里，借着信使这样的生命借着我们彰显出来。我再说，这是应许，让我们都在基督里，那么享受这样的应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啊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因为你的话语要带来我们在彼此关系当中的平安喜乐，因为你的话语是让我们在当中享受你的同在，结出你生命的果子来，因为你的话总是在当中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。啊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在思想人际关系中的各样的艰难，各样的难处，甚至弟兄姐妹在过去的日子所遭受到的各式的样的压力，甚至是伤害，主啊，都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因着属你，我们就信得过你，因着属你，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，因着属你，我们就知道圣灵要运行在我们里面，使你的那样的生命借着我们这一个卑微的生命全然的彰显出来。愿你的眷顾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使我们都在你的眷顾赐福当中欢欢喜喜的跟随，使我们蒙福，使我们身边的蒙福。愿你的话都使我们完全的得着跟领受，你的眷顾与我们同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